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詹姆士小詹，跟你一样，对于投资理财有许多的疑问，欢迎收听《解锁从容理财》，由我帮你提出不敢问、不会问、不懂问的投资理财心声。从股票、基金、外汇、保险以及智能投资，无所不问，并由 CSIA 持照分析师鼠哥细心解答与分享。欢迎订阅与评论回馈。在职场上、家庭中，我们都需要轻松透气的小时光。财富不只要自由，还要从容。透过经验分享与不同观点，在空中为你解锁财务管理上的关卡，解锁从容理财，投资路上神队友，与你一起创造从容投资、品味理财的态度生活。本节目由国泰世华 Cube App 合作推出。国泰世华 Cube App 透过科技赋能，带给大家探索、感受创新金融带来的生活乐趣，并透过一站式服务，整合银行、证券、基金、外币服务以及智能投资等多元投资理财项目。大家好，我是小詹，欢迎收听《解锁从容理财》。在股市行情好的时候，亲朋好友聚会常常都会聊聊股票经，分享一下彼此的投资经验哦。那特别是在2023年以来，这波生成式 AI 的热潮，只要有相关题材的想象空间，不少个股的股价就会出现大波段的涨幅。那有跟上趋势的投资人，2023年就是一个丰收的年。在过完农历年节，2024年龙年新春开红盘，台股在指标全指股大涨的带动之下，指数3月上旬一度来到2万点，一举刷新了历史记录。可以想见哦，有股市经验的投资人和亲朋好友碰面的时候，应该都会互相切磋一下，彼此问问有没有看好的市场、产业，甚至是个别的股票。那问题来了，身边不少人和我提过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啊，股市是走多头，一些投资人在股市有所斩获，所以当他们问你股市相关的问题时候，好像也不是真的希望你认真回答，只是想要开启一个话题，就是强调自己买了哪一档，绩效超优，或者是一个波段赚了多少钱等等。结果听来听去，朋友怎么都比我还会赚钱呢？是真的命中带财吗？所以这一集我们就请分析师鼠哥来分享一下，股市多头的时候，投资人真的比较容易赚到钱吗？还有，为什么听到其他人的报酬率常常都会比较高，自己都没有赚到？那到底是怎么样的投资心态适合一般投资人？我们又应该要如何设定自己的报酬率才合理呢？请鼠哥跟大家打声招呼。鼠哥你好。
小詹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2023年啊，股市它大涨超过两成，这股的气势一路延续到2024年啊。过完农历年后啊，龙年的新春开红盘就大涨超过500点，指数一口气冲过19000点，而且到了3月上旬还一度突破2万点，就是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啊。我们近期来看，股市它还是在一个相对高档的位置，在这样的多头气氛之下，不难想象哦，投资人会喜欢讨论股票话题，也可能会好奇说自己的绩效表现有没有比你的亲朋好友出色。那我们回到主持人提到的问题哦，朋友圈的报酬率为什么总是比较高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其他答案并不难，就像坊间啊有一些投资理财书籍嘛，大部分呢他们都是教你如何成功投资，就算是这些投资高手们在过程当中，他们曾经有遇过一些挫败，但最后总是能够反败为胜嘛。所以呢，不论是投资理财书籍的案例，或者是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们啊，这些投资人在赔钱的时候多半是不会拿出来说嘴啦，就算偶尔有提到赔钱的部分啊，恐怕他们也是为了告诉你说后来他们又如何反败为胜嘛，这样的一个励志故事，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在铺一个梗。更常见的是说，多数人会提出来的投资经验啊，都是有获利的成绩啊，已经认赔杀出，或者是说还被套牢很深很惨的部位啊，通常他们都会避而不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常会听到朋友圈的报酬率都会比你自己还高的可能原因之一啦。当然一定也有些投资人他是真材实料，艺高人胆大，投资绩效也相当优异，但是呢，大家一定有听过股市的82法则，你在股市杀进杀出又真正赚到钱的投资人比例恐怕不是太高。所以呢，投资人你不需要和亲朋好友比输赢，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投资理财目标，既然你的出发点 目的地你都不尽相同的话，你要比较谁比较快抵达终点，你永远都会有一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况。因此呢，不要和别人比较才是让自己中长线朝你目标迈进的稳健投资心态。
的确哦，鼠哥提醒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投资理财目标，不适合也不需要和别人比较。那接下来想要请问哦，到底应该如何设定符合自己需求的投资理财目标呢？那投资报酬率应该设得高一些吗？
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相当的重要，这也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观念，那个就是投资报酬率不是越高越好这样的一个观念，而应该是越适合自己的越好。举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参考就会比较清楚。我们假设有个投资工具 A， 它每年可以产生 8% 的报酬率，表现相当稳定，几乎不太会波动。那同时呢，有另外一个投资工具 B， 它的年算数平均报酬率比较高，大概有 10% 的水准，但是这个投资工具的波动就蛮大的。我们用最近五年来看好了，它的年报酬率分别是 30%、 负 20%、 30%、 负 20%、 还有 30%。 这时候想请教大家哦，你会想要选 A 这种投资工具还是 B 这种投资工具呢？对于不少投资人来讲啊，一个年平均报酬率只有 8% 的，另外一个则有 10%， 那想当然了应该是要投资报酬率高的那一种投资工具嘛。但是有趣的状况来了哦，我们假设啊，主持人你手上有200万元好了，你其中的100万元投资 A， 那为期5年，然后另外100万元投资 B， 一样是5年，这样会发生什么结果呢？数个算给大家看。你投资 A 的话，你每年都是 8% 的报酬率，所以100万元的投资5年之后呢，你的投资部位就会成长到1469328元。那你投资 B 的话，按照前面说的正30负20、正30负20还有正 30% 这样的报酬率来计算的话，你100万元在5年之后会变成1406080元。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年平均报酬率只有 8% 的投资工具，它竟然可以打败另外一个年平均报酬率是 10% 的投资工具，怎么会这样呢？答案其实不难啊，因为 A 投资工具它的报酬率表现是稳定，它几乎不会动。但是 B 投资工具呢，虽然有较高的那个算术平均报酬率，但是呢它的波动太大，你短期只看一年的话，幸运的投资人可能刚好就遇到你的报酬率是正三成的状况，你大幅领先投资报酬率只有 8% 的投资工具 A 嘛。但是呢，如果你运气不好的话，你有可能遇到说你单年大跌两成的状况，就像上面提到这个例子一样嘛，这时候你恐怕就笑不出来了。至于你把时间拉长到五年来看呢，我们前面提到的数字已经告诉大家答案了，你 A 的投资报酬率会优于 B。那如果你再拉长到十年，你这两者的波动风险都维持不变的话，一样还是 A 的报酬率会优于 B， 而且这两者的累积报酬的差距啊，还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啊。
鼠哥举的例子很值得投资人参考，平均报酬率越高的投资工具，长期下来的总报酬率未必会越高，因为投资人还要考量投资工具的价格波动风险。如果是波动越大的投资工具，长期下来表现也未必会优于相对稳定的投资工具。另外，投资报酬也不可以只简单的将报酬率加总平均，应该要看年均复合成长率，才能知道考量复数年复利或损失的实际效果。举例来说，上述例子中的投资工具 B 的年均复合成长仅约有 7%。 最后想要请教鼠哥，对于一般投资人来说，有了报酬与风险的概念之后，到底报酬率要设定多高才是合理报酬率呢？那有什么地方应该值得留意的呢？
其实啊，我觉得听到别人有不错的投资报酬率啊，我们不妨就恭喜他们就好，也祝福他们这样的成功能够保持下去，不需要和别人起比较心嘛。毕竟你每个人投资理财风格还有你可承受的风险都不相同。那至于什么样投资报酬率设定是比较适合一般投资人呢，这边我觉得可以提供两个简单的方向给大家做参考。第一个呢，是报酬越大风险也会越大。根据证交所的台股报酬指数来看啊，2023年底啊是38641点，你往前推10年啊，2013年底是12723点， 我们可以根据数字去推算出说近十年来台股的总报酬率大约是 204%， 换算一下年复合报酬率大概就是 11.8%， 这就是近十年来每年平均台股它涨幅的这个数字。那这边要提醒大家，实际上台股近十年来并不是每年上涨 11.8% 这样一路平稳上来到现在的位置嘛。其实呢，这十年台股的波动并不小。举例来讲好了，台股加权指数在2021年它是大涨 23.66%， 到2022年就遇上一个空头年了，全年是大跌 22.4%。 那之后呢，2023年刚过，大家也知道说它又一举大涨 26.83%。投资人回想一下，这三年的走势是不是有一种上冲又下洗的感觉？如果投资人、你没有长期投资这个耐力的话，你在2022年就因为股市大跌而退出市场、你这样、就会错失隔年的大涨，账面上数字恐怕也不会太好看。从这边可以知道说，股市的长期报酬率可能比债市或是其他投资工具要来得好，但是价格波动的风险、也往往比较高。那第二个呢，是说资产配置可以降低风险。我们曾经在 EP55 里面、有提到说资产配置的正确观念，有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回头去复习一下，这里我就直接点出资产配置的主要好处。如果投资人你有使用资产配置的话，比较不容易出现单一年度亏损太大的状况，但如果你是单押股市啊，或是债市啊，或是其他投资工具的话，投资人你要注意，你可能就会面临比较大的价格波动风险。举例来讲，大家会比较清楚，2008年有发生全球金融海啸嘛，全球股市是重挫，台股当然也不会例外。当年呢、加权指数啊是大跌 46%、是跌势相当惨重的一年。如果当时你是使用股市跟债市进行资产配置的话，因为这两样投资工具的相关性比较低，你在一跌一涨的部分抵消之下，投资人就比较不会遭受到说你要接近腰斩这种很剧烈的跌势，你就比较容易去度过说股市剧烈下跌的那一年。所以呢，适当的资产配置确实是可以降低波动风险的投资方式。投资人如果你可以搭配去做一个再平衡的话，长期下来你要达成个人设定的投资目标，我觉得应该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谢谢鼠哥的分享，我来做一下简单的总结。投资人可能常听到朋友圈的投资绩效优异、自己只能望洋兴叹。其实大家一定有听过像是股市的82法则，在股市杀进杀出又真正能赚到钱的投资人比例恐怕没有你想象中的高，所以投资人不需要和朋友圈比输赢，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投资理财目标。还有平均报酬率越高的投资工具、也未必适合每个投资人、因为投资人还要考量投资工具的价格波动风险，还有自己的风险承受度。那举例来说，如果投资人无法忍受较大的波动，在2022年就因为股市大跌而退出市场的话，那就会错失隔年的大涨，账面上的数字、恐怕也不会太好看。那总结来看、从这里可以知道，股市的长期报酬率可能比债市或其他投资工具来得好，但是价格波动的风险、也会往往比较高。因此适当的资产配置、不失为降低波动风险的投资方式，长期下来也要达成个人设定的投资目标，也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我们节目今天就进行到这边，谢谢鼠哥的分享。那希望今天谈的投资报酬与风险的相关内容，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些投资观念上的帮助。也祝大家投资都能顺利成功。这里是解锁从容理财，我是小詹，
我是鼠哥，
我们下次见喽，
拜拜。
拜拜。